好，我们就结束了有地得传。我们今天读的最后的三章嘛，14、15、16，基本上是这个胜利的凯歌啊。那我们读到这个最后的结尾，这个作者他这个写的话，就是让我们看见有地得在世之时，去世之后很长的时间，没有人敢扰乱以色列子民，还蛮像每一个民长记，民长打胜之后的结尾嘛，就是蛮像这个吕民长。我们记得在这个民长记有几位这个吕的民长，就像德波拉，譬如说，你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是类似的犹太的背景的故事嘛。那我们昨天看见的是有地得把这一个敌军的将军给砍了头带回来，对不对？那今天他开始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打了？很简单啊，把头挂在梁上啊。大家假装要进攻，但不必真正的攻啊。第三节说，第二节结尾哈，你们下去啊，到了好像要去攻打，但是不必真正下去啊，就让别人看见我们来了，就开始去叫人啊，叫这将军，发现将军已经死了，他们一定会大乱嘛，这个很有这个心理战的味道，对不对？但之前呢，他说不要急，我们先请这一个阿希约尔来看一看。阿希约记得吗？阿希约是当这一个将军来攻打之前，问了一个阿蒙的一个人嘛，说你们那阿蒙这个人劝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了哈，他们有致命伤，除非真的犯了那个致命伤，就得罪天主，你不打打不赢他们的。那结果这个人就这个将军就说，你们看我把他送去啊，就是这个奥罗腓来把他送去给以色列，说叫他们正好在那边等着死啊，这样子。结果现在他来看见，他先看见的是怎么样？是这一个。奥罗腓来的头啊，他是一看到晕倒在地，这个比较真实了，对吧？那大家看那么开心也蛮奇怪的，晕倒在地比较像是正常的反应嘛。好，然后开始就把他怎么跪伏在有地得前称赞他啊。好，然后呢这个统帅呢这个身手异，他们可以真正去啊。这边记得第十二节哈，还是用的是亚述子民。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的，这个人口、这个时间、这个跟这个历史人物有一些这个错乱，可能是故意写的了。好，反正敌军这边用亚述子民看见，怎么开始就层层上报啊？这个报到最后，这个将军一看，将军已经死了。好，然后这个很有趣啊，这个第十八节说，这些奴才反了啊，一个希伯来的女人给拿不高王带来了这个耻辱。自己讲自己啊，这蛮有趣的嘛，对的。好，然后呢，看他已经死头不见，他们就一下紧张。好，这个就结束了，当然就。然后就开始了嘛，亚述人四面受敌。我们注意到啊，前面在打仗的时候啊，就好像只有这个拜图里亚这个地方，在这个大司祭约雅金带领之下，好像完全没有提别的以色列人嘛，对，他好像是个比较离耶路撒冷外围的一个城池，对不对？大概别人在那边紧张怕得要死，等待着怎么样，这个大军一步步攻来的，不知道不知所措。现在怎么样一发现啊，有地得带着这个小城市啊，开始有那个反攻的机会，怎么样一下子全都出来了。我这边我自己说，就是一起来打落水狗吧，对不对？我觉得读得很好，我自己读得很好笑了，对吧？本来这应该是耶路撒冷领导一切的，但事实上并不然了。好，无论如何，这个民族英雄天主可以用任何他愿意用的人。当然我们还要说是这个人得有勇敢的胆敢的真正去听从天主的召唤去做。好，那他们可以攻打怎么抢了非常多的这个战利品就抢回家了嘛，说怎么样30天之久啊，在第15章的11节要抢30天。应该抢多久啊，应该跟大家都开始跟好像是过春节一样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第八节这边开始有个很重要的话，就是约雅金开始来那个大司祭跟这个耶路撒冷元老院长老都来啊，一起称赞有地得。这句话很重要，第九节，你是耶路撒冷的荣耀，你是以色列的大喜乐，你是我们民族的大光荣。这个也成了一首歌，跟各位提过的方济会有一首著名的歌，就唱赞美这个玛利亚十全十美的歌，就用这个歌词，就是说有记得是玛利亚的预像嘛，有机会唱给你们听啊。我们修院里面每个星期六晚上要唱这首歌，就是恭敬圣要唱的，对，所以我其实我会背嘛，但我平常唱拉丁文的没关系，不重要啊。好，然后最后就是这个他的赞美诗歌很有趣啊，他这边整个的是一开始有地得说， 哦，就是变成他在唱歌，你就会觉得蛮奇怪的，对不对？你看他唱的怎么样？到了第六节开始啊，第五节开始说，全能的上主只凭一弱妇之手把他们消除，亚述名将非壮丁所能击毙，非巨人之后所能击倒，非大力士所能征服，却为莫纳尼之后的有地德啊，以他的花容月貌使其心醉，他脱去寡妇的衣服去拯救受苦的以色列。你当然可以看这边，可以说这个有地德他自己怎么样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去称赞这个故事，那其实蛮奇怪的嘛，对不对？这个太夸自己了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是后人写的啦，把它放在那个有地德那个口里面。然后你看更清楚是第十节开始，你说他的胆量，波斯人见了战栗，他的奋勇，马代人应了恐惧。你看不是亚述人，记得吗？前面是亚述人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可能是比较符合历史情境了。就是可以，他就是比较之后的人称赞那个故事。好，然后接着是一段话，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样子。好，他说第十二节说，少妇之子将他们刺死啊，击杀他们像逃阵小卒，我上主一步阵他们即告灭亡，我要向我天主咏唱新歌，好，下面一首歌曲了。上主你伟大而荣耀，德能神妙，战无不胜，愿你所造的万物都服侍你，因你一命万物造成，你一虚气化功成邪，你一发命无人敢为，山岳震撼，山积水水流动，在你面前磐石像蜡融化。应该蛮熟的吧，哦，应该蛮熟的嘛。我们每一个圣那个第一周和圣咏集第一周星期三的第二首就这首歌，哦，应该可能你不但你听起来应该蛮熟，当然这个是翻译不一样，我们的诗歌进到圣咏以后呢，那个日课里面它稍微改变了一些变化，为了押韵啊，但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了，这样子啊，所以你一发命啊，就万物形成；你一虚气，无人感动，真的。好，这个蛮好，这最后结尾就是他十八节以后谈他的这个晚年啊，那晚年的写得很美啊，就是你看，好，百姓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天主，然后取节，然后奉献礼品啊，然后呢，有地的将人们给他的这个物品，本来是他们就是掠夺了奥莱斐罗的仪器，都给了有地的。啊，这蛮有趣的哈，把这个奥莱斐罗的各种物品，看拿至他寝室的帷帐都献给天主，然后作为还愿。好，三个月之久在庆祝，非常久的，有记得他们同乐。好，过完这一切，好，各回本家，日子还是要过的啊，对不对？不能够天天庆祝嘛，对不对？天天过年是有个小细节很有趣哦，他说的哈，有第二十一节哈，有地德回到了拜图利亚，回家了嘛，住在家里，一生到处受尊重。好，想念他的人很多，这应该是肖想吧，应该是爱慕他了。好，对，他说，但是呢，他自从丈夫去世以后啊，他怎么一生再也没有认识男人，他就一生是独居了，寡居。啊，这也是让在犹太社会，在我们中国的古老社会也是让人特别敬重的嘛。我们是后来到了这个新约时代，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寡妇，年长的寡妇还被称赞啊，成为一个就是一个职务，这就已经埋下一些最早的一些因素。好，然后他活了很大的年纪啊，然后到105岁，怎么样呢？他解放了他的炉杯。记得吗？喜年的这个腰，但他刚没到喜年，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快要生命快要结，所以非常好的那些一生和服侍他的，这大概是一些民族故事的一些这个写法，就称赞这一些人嘛。好像他去世了，好像家里面举哀了7天，然后怎么样？他去世前就把一切的财产分给了至亲啊，跟自己的至亲啊，给丈夫的至亲，跟他自己的至亲，所以他的财产怎么样？还是维持在自己的家族里面的。特别是土地了，这也是符合这个犹太的法律嘛。哎，我们都年纪不小，对不对？财产处理一下好不好？早点处理一下，读圣经嘛，对不对？有一些跟我们真的有关系的。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他读的，我想很美的故事了，特别是这可以做这个圣母的预像。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犹太民族的，他们在宗教历史的反省之下，在信仰的教导之下所写的故事，有一些道德观呢，在今天当然不接受了 啊，就是不要把这个圣经的每一个字都要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所以要稍微要小心一点读。那对于这个信仰的教导还是蛮好，特别是前面我们说过，对不对？他指责那个大司机那个成长，对不对？你怎么随便就说了？给你五天，他凭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誓言呢？不要乱发誓，不要乱定盟约啊！要相信天主，这个话它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教导，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学习的。好，这是有地德传，我们就到这边了。那下星期请各位就自行的阅读这一个艾斯德尔传，另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我觉得也是这个小说的方式写的一个民族救星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